大家好，欢迎收听本集的《源氏物语》，我是汉达。好，那我们这集的《源氏物语》呢，是第22+1集，预定上架日期是2021年的10月26号。《源氏物语》是一个以乐天桃园球迷为导向的非官方 podcast 哈。那我们在每一集的 show note 上面呢，都会针对这一集所提到的一些话题呢，把时间轴标记在上面。如果你的播放软体有资源的话，也可以直接点到时间轴，直接去听你所想要听的话题哟。好，那可能有些人会很好奇哦，明明这一集就是第23集，我怎么会讲第22+1集呢？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提哈。我们先停一下，在前几天的第8届出口杯多元族群棒球赛，我们主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哈，光头跟斯文大叔都有去参加他们的开幕典礼。那一天呢，我也刚好在那个时候经过那附近了，所以就顺便过去跟两位聊了一下。那这是我第3次见到斯文，第1次见到光头大叔齁。跟上次在天母见到斯文、威廉跟小刘一样齁，三个人话题一开，那就是又快1个多小时齁。那聊的东西也是天南地北，聊了蛮多的齁。那其中一个部分我们有聊到就是关于球场齁。其实我们那天聊到后面的结论就是，其实台湾不需要那么多国际标准级的棒球场，你排国际赛在台湾办的话，其实1到2个符合国际标准的棒球场就够了齁。那剩下的部分当然还是会以职棒所需要的需求去做，这样会比较适用。那这个部分就有机会再多聊齁。不过在上一集的主节目里面呢，三位大叔有聊到关于陈子豪，然后就顺便聊到了因为陈子豪而非常有名的啦啦队齁。这个我要帮他们看悟一下齁。这位很有名的啦啦队不叫君君，叫做君君齁。来跟我一起念屈于恩君一生君齁，君君齁。那除了君君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啦啦队呢，也是可能大家一开始不见得知道怎么念的，那就是魏全龙啦啦队的芝芝齁。不要念成户户齁，我那时候一开始也是不知道念成户户，它是芝芝，栀子花的栀齁。这个不要说我们看啦啦队只是为了人家的美色，我们看啦啦队其实是在学中文，好不好齁。那这一集会叫22+1集的原因，其实是在上上周的主节目里面其实有提到朱俊祥跟菲菲啦。那我在上一集的节目其实就应该要带一下他们两位，不过因为那一集的节目有点长，然后另外在准备朱俊祥跟菲菲的时间也不太够，所以就拖到这一集来讲。那就还是要讲，因为上一集没有讲之后呢，上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我怎么可以不在22集踢掉他们两个，所以一定要把第23集变成第22+1集，特别去提一下他们两位。那么首先来提一下今年把背号换成22号的朱俊祥。朱俊祥呢是2013年拉米狗桃园第2轮选进来的齁。他的初登板日期是2013年的10月15号那一场对统一狮。中继的2局用掉31球投出了3次的三振，没有任何的折失分。那朱俊祥从2013年到目前为止齁，他身在牛棚基本上就是喂一阵子休一阵子齁。像他在2013年因为样本数很少啦，我们就跳过。那2014年的时候呢，他出赛了26场投了 30.2 局。那隔年的2016年呢，就算是休息齁，只出赛了4场丢了 2.2 局。不过到了2017年感觉他好像就是休息够了，又可以这个大显神威齁。2017年出赛了40场丢了37局。然后后面2年的出赛数又递减齁。2018年出赛了25场丢了26局。2019年只出赛了10场然后丢了7局。接着在去年的2020年又等于说又被重用，那出赛了29场丢了29局。那今年2021年呢，一直到本周结束呢，他已经出赛了23场那丢了 23.1 局齁。那如果我们提到他出赛比较多的那几个年份来说呢，我们就取出赛有5局以上的状况来说，在出赛有5局以上的这几年呢， WHIP 最糟的状况是2019年的 1.71， 那最好的那一年是今年的 1.29。 那自责分的部分呢， ERA 最糟的是2019年的 6.32， 那最好的也是今年的 3.09。那总计到目前为止呢，他出赛了158场投了 157.2 局 ,12胜6败，一次的救援成功，8次的救援失败，31次的中继成功，那 生涯成绩到目前为止呢， WHIP 是 1.41， 防御率是 4.40， 总共被打了包括9支全垒打在内的151支安打。那出局数呢，总共有122个滚地球出局跟176个高飞球出局，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位飞球型的中继投手。那朱俊祥目前所使用的22号背号其实是今年才开始换的，他之前的背号是16号，那22号去年是洋投卡本特 Ryan Carpenter 在用的。那这一集既然要叫22加一集，当然我会提到使用22号当背号的就不止朱俊祥，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这个斯文大叔非常喜欢，然后在赖群组里面大家也都很喜欢的菲菲。那菲菲本名叫做李廷宇啦，那目前使用你要讲登录吗的名字叫做李恩菲。那他的生日是10月28号，其实就是你听到这一集的这个礼拜。那他是2019年的时候加入 Rakuten Girls 的前身 Lami Girls， 那2019年的 Lami Girls 也是最后一届的 Lami Girls，也就是说他算是最后一批的 Lami Girls 的其中一位。那一年进来的 Lami Girls 一共有四位。那如果说在加入之前，当时球队宣布会有四位入团的时候，其实大家最谣传的就是之前待过 Uni Girls 的 Yuri， 那后来也证实他是那四位其中之一。不过球团在公布四位新成员的顺序的时候呢，Yuri 反而不是第四个。四位的公布顺序呢，第一位是若彤，第二位是惠妮，第三位是 Yuri， 那最后一位是菲菲。其实那阵子呢，大家在猜会有哪些人新加入的时候，那个过程蛮有趣的，那个我们有空再提。那菲菲在加入之后呢，她的初登板是2019年3月23号的开幕战在主场。那一天在赛后呢，应援团长阿成呢也特别提供了机会让四位不管是回国还是新加入的啦啦队做自我介绍。那一天呢，菲菲是说他那一天很累但是很开心。那其实菲菲当初之所以会加入啦啦队，并不是经过球队的公开甄选。当时在2019年2月的时候，球团已经差不多要公布新人名单了。那菲菲的说法是说他知道之后赶快去私讯小编。那后来呢，因为他的这个主动的询问，他拿到了一个面试机会，那通过了面试之后才加入了当时的 Lami Girls。 那他的背号会选择22号是因为他加入 Lami Girls 的时候是22岁。那这个每个人选号码都有各自的理由嘛，像我们队上有人选号码是选他的偶像，有人选号码是选他的生日，有人选号码是选他的年纪。那除了菲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也是用入队的当时的年龄当作啦啦队背号的人，那这一位是谁呢？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说。那菲菲在球场上的应援有时候也是蛮放感情的，像这个应援到会感动到流眼泪的其实有好几次，包括说我在《源氏物语》第二集所提到的2020年7月12号的花果山保卫战，那一场呢也是大家在唱桃园男儿就跳到泪光闪闪。那他在2020年的阿米帕呢也有发生过跳应援跳到一半结果手套脱离他的手，然后掉在客队休息室里面的一个算是应援事故啦。那不管是我提到的泪光闪闪，或是说这个算是出糗的事情，你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得到当时的影片。那不过他在加入 Lami Girls， 也就是现在 Rakuten Girls 之后呢，也有发生一个合约的事情。那因为他在加入球队之前呢，他跟另外的公司有经纪约，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双方对于工作安排的认知不同，那他跑过来啦啦队之后呢，被本来的经纪公司控告涉嫌违约私接演艺工作。那这个经纪公司当时要提告他球场108万元，台北地方法院在判定上呢判定菲菲违约，所以呢判定他要赔经纪公司40万元，然后还有8万块的律师费。那我想这个都是很多这个少女们她有心梦的时候呢，她可能要去找这个经纪公司看能不能多争取到一些工作机会。不过这个就是算是工作上需要去注意的部分了。那经纪公司可能可以帮你找到很多很棒的工作，但是如果说经纪公司跟你把约签完之后他就把你晾在那一边，那不帮你接工作，或者是接了工作可能都不是你想要的，那就变成说你的时间就会被他绑在那边。 所以这个就是要多注意吧。那在今年2021年的拉米趴呢，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每个拉拉队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上台表演。那菲菲在这一年的拉米趴呢，他就拉了 Yuri， 那两个人表演了一段双人椅子舞，那看起来是还蛮精彩的一段节目哦。好，那讲完朱俊祥，讲完菲菲，你以为我今天要讲的22号就结束了吗？没有，再加一个 bonus， 拉拉队22号除了菲菲之外呢，现在在中职还有另外一位，就是富邦 Angels 的卡卡，他本名叫做唐宇金。其实卡卡在球场应援的资历也算是蛮多的，他最早其实在2012年就跳过球场，那当时呢他其实是短暂待过 Rakuten Girls 的前身 Lami Girls 的前身 Lami Go Girl， 不过他并没有待很久啦齁。那后来他在2015年到2016年呢，加入了义大犀牛的拉队 Rhino Angels。那义大犀牛在2016年底转卖给富邦之后呢，原有的拉队编制并没有整个留下来，而是整个重新打掉重练。那所以卡卡呢，为了要帮同一批球员应援，只好再重新参加一次甄选。那所以呢，他在2017年加入了富邦 Angels 一直到现在齁。那卡卡在加入富邦 Angels 之后呢，其实他在2019年的中信黑豹旗呢，还曾经帮他的母校冈山农工开球助阵。哦，对了，我们刚刚有提到卡卡有曾经加入过 Lami Go Girl， 其实目前在线上还在球场里面跳的啦啦队呢，除了卡卡之外，还至少有另外一位也曾经带过 Lami Go Girls。 那这位是谁呢？各位可以猜猜看哦。好，那最后在进入上周的战报之前呢，还是一样齁，大叔野球53，不管是主节目还是各个单口齁，包括说龙给我讲、头头师道、阿杰手扒鸡、我们的原氏物语、立马帮帮忙、黄色性感带和小刘双相声呢，也都请大家听起来齁。那泽泽募资也持续进行当中，如果说大家觉得有余力而且愿意的话，也请给我们一些实质的鼓励咯。那我们就开始上周的战报咯。好，那上周呢，第25周呢，我们乐天桃园呢，阴赛五场，实赛三场，有两场呢阴雨延赛齁。那三场里面也有一场是打到一般下雨，然后最后裁定的齁。那首先呢，上周第一场是10月19号那一场，我们去斗六迎战味全龙，最后的比数呢是7-8，一分输给味全龙齁。那这一场呢，其实在一局下的时候，味全龙就靠了赫雷拉的两分炮取得领先。那四局上的时候呢，我们靠着大桌朱玉贤的阳春蛋还以颜色。五局下的时候呢，魏全龙又靠着腿哥郭天信打出了一发阳春炮。两出局之后呢，赫雷拉击出安打，接着陈品杰再击出一支三垒安打。那这个时候的比数呢，已经变成了1-4，魏全三分领先。那在六局上的时候呢，小胖林鸿玉的二垒安打，他是他的生涯第1500安。那他的这个第1500安是中职史上第八人。那接下来呢，秀秀拿到个四坏球，中继的廖任磊又对阿银投出了保送加爆投，然后呢邱丹选到了四坏球，再把一分击回来，这个时候比数变成了2-4。那接下来呢，陈进打出了安打，那靠着曾桃龙的失误让垒上的跑者又跑回来，这个时候我们把比数已经超前变成5-4了。七局下的时候呢，魏全再度反攻，靠着天哥的安打，还有李凯威的保送，还有赫雷拉的安打，把比数追平变成了5-5，然后再靠着陈品杰的高飞牺牲打变成了6-5超前。那我们在八局上的时候呢，阿银打出了一发 solo shot， 把比数又扳成了6-6平手。那八局下呢，遇到了好朋友对决，转到味全的刘时豪呢，面对陈宇勋从他手上敲出了安打，接着呢，天哥选到四坏球，李凯威的二垒安打又打回了两分。那这个时候比数已经变成了8-6，味全领先两分了哦。第三个出局数是吉利吉劳的三振才结束这一局哈。那九局上我们的最后反攻呢，是靠着小胖的阳春拳来打，再扳回了一城。不过最后就是7-8，那我们就输一分了哦。那刚刚没有提到这一场的先发投手，其实这一场的先发投手是好久不见的王义正哈，姐姐回来一军之后的第一次先发。那他上一次在一军出赛已经是9月5号的时候了，那一场是中继哈。不过他上一次先发已经是更久更久之前了。他上一次先发呢是5月4号面对富邦悍将。 所以你看哦，这个已经是五个多月前的事情了。好，那第一场一分输给魏全龙之后呢，隔两天的第二场呢，我们去洲际棒球场面对中信兄弟，这一场最后还是输球哈，1-2，一样是输一分哈。那这一场呢，我们的先发投手是霸凌爵，那他先发六局用了98球，被打9支安打，没有全垒打，没有四坏球，有11个夺三振，三次的爆头。那四分两分呢都是折失分。其实这一场他的表现真的算是非常的不错，我觉得算是有达成他的任务啦。只是说这一场我们面对的是更猛的德保拉嘛。那这一天的保拉呢一样快乐嘛，他完投九局用了103球，一分的折失分嘛。其实我们这一场的两位投手呢，不管是先发的霸凌爵或者是说吃掉最后两局的陈冠宇呢，一共让中信兄弟吞了14次的三振，比完投九局的德保拉对我们所投出的11次三振还多啊！可是他们就是得分比我们多一分嘛，啊，所以我们就又再度的输一分哈。那这一场其实是我们是先得分的哈，我们在三局上的时候呢，靠着陈进的安打跟阿飞的二垒安打，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出局，二三垒有人的大好的机会，那林立打了一个高飞牺牲打，那我们取得1-0的领先。不过后面就没有再得分齁，那不管是这一局或者是后面的局数也就没有再得分。那中信兄弟的反攻是从五局下开始，那五局下的时候呢，江坤宇跟王威成接连安打，后面靠着许基宏的安打把比数扳平变成了1-1。那在六局下的时候呢，陈文杰靠着脚程把一支本来应该是一垒安打的球用他的脚程跑成了二垒安打，再靠着洪军生的高飞牺牲打把比数变成了2-1超前，那他们就靠着这两分收下了这场比赛啦。那上周的第三、第四、第五场，这连三场呢，就是从五月延到十月的动子趴齁。可是这三场呢，就刚好遇到了天气非常非常不稳定的状况。那第一场10月22号在桃园的比赛，面对统一狮呢，就直接延到了10月25号，就是第26周的礼拜一。那隔天呢，10月23号的动子趴第二场呢，这一场打到六局下的时候呢，又遇到雨势过大，所以就比赛就裁定了。那裁定的比数是0-0，就是一场和局哦。那两队在这一场裁定结束的比赛都各击出了三支安打，也都各发生了一次的失误啦。那场地湿滑状况理论上应该是对打者都比较有利，不过呢，这一场两边的先发投手都表现得算是非常的优异啦，所以真的就是投手战。那如果说你回顾这一场，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我看到整个一到六局啦，那不是三振就是双杀，那就是滚地球。那因为比赛宣布裁定的时候呢，六局下其实没有打完啦，所以呢，这一场的所有的记录都会只记到五局结束，齁。所以六局的所有记录呢，包括说林敬凯的双杀打这些记录呢，都不会变成正式记录。那这一场也因为阴雨裁定啦，所以变成说本来在处理场地延后开打的比赛呢，在大概8点多的时候就结束了，然后让赛后的歌手包括说蓝佑时，包括说我们家应援团长壮壮所安排的节目，还有包括说歌手赵传的演唱，都还是就把它唱完了。所以呢，那一天如果有去看球的球迷，虽然说比赛比预定的时间还要晚才开始，然后赛后又有歌手演唱，可能还会担心不知道几点才能回到家，结果实际上回到家的时间可能还比预期的要早啊。好，那上周的最后一场呢，动子趴的第三天，10月24号一样在主场桃园面对统一狮。那这一场呢一样齁，阴雨延赛，那延到的11月13号礼拜六。好，那以上呢就是上周本来要打五场，实际上只打了三场，或者是严格来说只打了两场半的赛况回顾。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上周的赛况总结。好，那在进行上周的赛况总结呢，一样来报一下目前呢中职各队的战绩齁。那目前排名第一的呢，一样是中信兄弟齁，他目前的战绩呢是24胜4和15败，胜率6.15%。那排名第二的呢是统一狮齁，目前是23胜3和16败，胜率5.9%。那他跟中信兄弟之间的胜差呢是一场的胜差。那我们乐天桃园呢目前还是第三齁， 18胜3和19败，胜率4.86。那我们离中信兄弟呢有5场的胜差。那我们对各队的对战的成绩呢，我们对同一师呢是2胜1和7败，那对中信兄弟呢是1胜1和6败，对富邦悍将呢是8胜1和2败，那对味全龙呢则是7胜4败。那在我们自己团队成绩的逐周比较呢，我们在第24周是2胜2败嘛，那第25周1胜1和2败，那我们第24周的场均得分是 3.75， 第25周是 2.75， 足足少一分齁。不过场均失分一样齁，从 3.75 降到 2.5。那在团队打击的部分呢，上垒率从第24周的3.58%降到第25周的2.66%，打击率呢从第24周的2.71%降到第25周的2.12%，长打率呢反而有点提升齁，从3.41%提升到3.47%。三振百分比呢从 14.9% 提升到 24.2%， 这个其实增加了蛮大的齁。那保送的比例呢也从 8.8% 降到 5.5%， 也就是说三振跟保送的比例都是不好的。那在盗垒成功率呢跟上周一样齁，都没有成功。那团队投球的部分呢，我们一样拿第24周跟第25周对比齁。WHIP 呢从 1.056 微幅增加到 1.097， ERA 呢从 2.75 降到 2.323， 那每九局被打的安打呢从 8.25 降到 7.55、算是有一点进步啦。那每九局被打的全垒打呢从0变成 0.58， 因为、第24周完全没有被打全垒打嘛。那每九局所投出的保送呢从 1.25 增加到 2.32， 等于说每场呢多送一个保送。那被上垒率呢从 2.9% 降到 2.68%， 被打击率呢从 2.44% 降到 2.22%， 这两个数字看起来都不错啦齁。不过呢被长打率呢从 2.89% 提升到 3.33%。那守备的部分呢，在第24周总共有5次的失误，5次都是野手。那第25周呢有3次的失误，那其中呢2次在野手，1次在投手身上齁。然后接下来是预告一下本周第26周的赛程齁。那这一周呢我们本来是要打4场比赛，但是因为上周的动子趴3场只打了一场，所以呢有一场呢就移到了、10月25号这一场。所以我们呢在礼拜一10月25号这一场呢是在主场面对同一师齁。其实你听到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应该已经打完了，不过我现在在录的时候这场比赛还没有开始。那再来是10月26号去新庄面对富邦悍将，接下来呢10月29、30、31连三天回到桃园主场。那这三天呢，其中10月29号、30号这两天是面对中信兄弟，那这两天也就是 Kawasaki 主题日。10月31号呢这一场是面对味全龙，那这一场呢就是我们今年的魔术趴。那往年的魔术趴呢其实风评都不错齁。那每年的魔术趴呢基本上也都是让魔术师陈日升来做整个统筹规划。那我想大家对陈日升所做的魔术趴的表演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应该是2019年的那一场。那一场因为他在球场里面算是表演一个解读密码，那这个密码出来的结果其实让全场很多球迷都掉泪。那陈日升其实在去年也因为一件事情算是上了新闻啦，在去年 COVID-19 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那时候刚好就正在邮轮上面做工作，那他所工作的那艘邮轮呢就是钻石公主号。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查一下当时钻石公主号发生了什么事情齁。好，那要结束今天的 Podcast 之前呢，在一个截稿后消息齁，就是我们今年加入 Rakuten Girls 的啦啦队呢，球衣背号12号的 Nina 齁，我每次讲这个哪系列都很担心发音不标准讲错音齁。那这个 Nina 在他的 IG 上面呢宣告说，他要使用的中文的名字叫做尹乐，尹就是聪明有才华聪颖的那个尹，然后乐呢是带给人欢乐，所以谐音呢有尹乐就赢乐齁。顺带一提，他本名呢应该叫做林于婷齁。然后呢因为外形的关系，在刚入团的时候呢被称为小 Yuri。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本集的原始物语齁。那我们还是希望球队能够战绩长虹，虽然说目前离 要夺冠是有一点点的距离啦，齁。但是还是没有关系啦，就是一步一步继续来。那也希望这个各啦啦队们的，不管是你有改名还是没有改名呢，都可以发展得非常顺利。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咯，拜拜。